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6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三宣布请辞，同时宣布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受早前特首林郑月娥收到了李家超的请辞，此举为那位竭力为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而受到中央青睐的前保安局局长宣布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是铺平道路。在香港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星期日开始后，林郑月娥星期一先宣布不竞选连任，目前未有其他人宣布参加5月8号的所谓选举。李家超预计将作为北京内定的唯一候选人，轻松成为香港下一任的特首。当地媒体注意到，多位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成员星期三被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的联络办公室约见。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离开中联办后对媒体说，在中美博弈下，强悍的李家超是下届行政长官的好人选。受早前卢文端在报刊发表系文章，说美国和日本不断攻击香港的新选举制度，下任特首人选必然是能够顶住美英压力，坚定不移和义无反顾落实香港国安法的铁汉子。其他多位的政坛高层人士亦都是纷纷表态支持李家超成为香港的新特首。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去年先升任政务司司长，此前他并没有全面管理政府部门的经验，但是在担任保安局局长期间强力镇压2019年民众反送中的示威活动，之后又大力为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外界担心如果他担任下届行政长官，香港人曾经拥有的相当程度的自由度会进一步收窄。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一项价值$95,000,000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技术协助方案，并且向国会作出报备。台北方面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项军售案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训练、策划、部署、操作、维护，并且提供相关的设备、零部件和后勤支援。说相关的军售案将有助于维持接受方的导弹部署密度，确保防空系统的备战状态。接受方将会利用这项能力压阻地区的威胁，强化本土防御。声明说，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星期三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批准的第三项对台军事案。台湾政府对此表达诚挚感谢，说此举再次展现美国政府持续落实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当中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台湾亦都会持续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台湾国防部亦都发出推文，对美国批准最新一项的军售案是表示感谢。在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宣称会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并且不断警告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否则将会自食其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说，美国对台军售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发展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与稳定。他说中方将会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利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将会大大强化澳大利亚的远程精准的打击能力，以压制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莫里森星期三在一场记者会上面说，澳英美三国将会一起努力共同研发最尖端的军事技术，这个对澳大利亚和盟友的国防安全非常重要。日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宣布将会通过去年9月设立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一起研发高超音速导弹。三位领导人在一项联合声明当中说，他们今天承诺就高超音速与反高超音速电子作战能力开始新的三边合作，并且扩大信息分享，就国防创新深化合作。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快速地发展高超音速导弹，一种导弹速度很快，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没办法拦截。澳英美整合研发能力，共同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将有助于抗衡中俄的威胁。三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说，他们重新是致力于维护澳英美三国和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 北京針對澳英美三國的最新舉措提出批評，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星期二警告說，這些措施可能會導致烏克蘭衝突這樣的危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重演。乌克兰总统在星期二就联合国安理会未采取行动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提出警告，并且呼吁莫斯科为他们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просто не може ефективно працювати. Зараз світ побачив, що російські військові зробили в Буч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变成死亡权的国家，这个破坏了整个全球安全架构，使他们是得以不受惩罚可以随意破坏一切。由于俄罗斯利用了他们否决权，安理会一直未能够采取任何的行动。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对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是发表了大约15分钟的讲话。几日前在俄军撤离基辅郊区布查之后，居民和当地官员报告说，有超过300名的平民在俄军占领该镇期间被杀害。莫斯科否认卷入任何杀戮平民事件，并且指责这个是乌克兰激进分子所为。泽连斯基说，那些对乌克兰人民所犯下的暴行是必须要有追责。在一日之前，美国总统拜登主张应当是让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接受战争罪的审判。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举行有关乌克兰问题的会议，各方的关注焦点是在基辅郊外布查镇平民惨遭屠杀，谁是凶手的问题。仍要向安理会视频致辞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严厉谴责俄军士兵在乌克兰滥杀平民的暴行，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亦都是声称布查惨案是乌克兰自导自演的挑衅行为。就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各执一词互相谴责之际，全球最大的美国知名的卫星影像公司马克萨尔技术公司星期一公布了该公司三月中旬以来在布查上空拍摄的高清的卫星照片。照片显示布查镇的大街上和大街边，即是乌克兰当局说在俄军撤离后发现平民遗体的地方，这些遗体的确已经在那里是躺了几个星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俄罗斯嘅军力同中国嘅军力究竟有冇被西方国家高估。我哋亦会分析有关习近平同普京究竟佢哋系被幕僚误导嘅傻瓜，定系正于算计嘅独裁者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最新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一个月左右，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在星期三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之前约见了多名选委，提及到特首选举安排。有选委就透露，今届的特首选举可能循澳门方面的模式进行，只有李家超一个人参选。香港警队出身的李家超极可能成为第一名武官出身的特首。有前政协就分析认为，反映出中共的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模式，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之下，只是着重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文在香港的报道。
即将在5月8号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三，即是4月6号踏入第四日，有突破性发展。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傍晚会见传媒，宣布已经向特首林郑月娥提交辞职信，并且即时开始休假。李家超表示，如果他的辞职获得北京中央政府批准，他准备参加下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又表示，感谢林郑月娥2017年委任他为保安局局长，并且在2016年6月委任他为政务司司长。他都感謝各政治委任官員、立法會議員、各團體、組織機構和香港市民。
我在信裏面表示，我辭職的原因是如果我的辭職獲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打算準備參加下一任行政長官選舉。我多謝香港市民，我能够在政府服务市民超过40年，我感到光荣。
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星期三朝头早约见多名选举委员会委员，谈及特首选举安排。有选委透露，今届特首选举可能循澳门模式，只有李家超一名候选人参选，同过往多届有两至到三名候选人参选的特首选举截然不同。亦都有传媒报道，上届特首选举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辞职参选，北京需时四日批准。由于今届特首选举时间紧迫，北京可能以特快程序大约两日左右批准李家超辞职，令到他可以尽快投入选举工作。据了解，有建制派已经为李家超积极筹组竞选团队。现年64岁的李家超在九龙华仁书院中七预科毕业，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在香港升读大学，预科毕业之后投考警队，1997年加入警务处出任建习督察，1997年主权移交同年升任总警司，至到2003年再晋升为警务处助理处长，2007年出任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掌管刑事和保安处，2010年担任警务处副处长。李家超在警队任职期间曾经参与多宗轰动一时的案件，包括三大贼王之一的张子强800公斤炸药案、纸包饮品迷魂档案和有魔警之称的徐步高案的调查。2012年李家超离开公务员队伍，加入政府问责班子，出任保安局副局长。2017年升任保安局局长，他任内曾经处理不少争议事件，包括高铁西九龙站一地两检。2018年李家超首次引用社团条例，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2019年因为台湾杀人案，特首林郑月娥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李家超是主理的官员之一，引起香港社会极大争议。同年6月爆发反修例运动，掀起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政治风暴。2020年6月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李家超是其中一个被美国制裁的官员，他对此表示不以为意。国安法实施之后，警队多次进行大搜捕，包括去年1月初拘捕55名参与2020年7月民主派初选的人士，其中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超过一年仍然未正式审讯。李家超去年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一传媒集团营运资金，拘捕多名苹果日报高层和编采人员。该部去年6月底停止运作，李家超就成为首位警队出身的武官升任政务司司长，不够一年极有可能成为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 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队出身的李家超有望成为下一任特首，反映中共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模式，加上俄乌战争可能引发新冷战的国际局势之下，北京希望下一届特首以强硬姿态应对欧美可能进一步围堵中国。
北京他的那个思维方式呢，就是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觉得在现在这个中美这个会脱欧，可能呢会这个会即新冷战会冲突，是吧？这样的情况底下，再加上呢可能来讲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事件的发酵，现在报查惨案事件的发酵呢，令到中国和这个西方世界的对立更加尖锐化的时候呢，他国内有一些这个左极左的潮就认为呢，是吧，中美之间的战争啊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到来的。
刘梦熊表示，北京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估计未来对港政策只是着重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凌驾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等经济发展的考虑。
李家超是由警察出身，是所谓武官，变成就掌握枪杆子的人，所以他基于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稳定压倒一切，这个考虑呢凌驾了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是这个 WTO 的单独关税区，是一个自由港，它是将这个因素呢是凌驾了的。所以呢证明了是我相信是跟这个即是北京是如果要跟西方决裂，甚至即是同美国必有一战，我想这个思维接不上风咯。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他就找一个这样的即是警察出身的人呢来到去做下任特首呢，就便于他的到时的强力的控制，对香港所谓这个稳定压倒一切咯。
刘梦熊又表示，北京在反修例运动之后，新一任特首的人选不会再考虑香港的民意，加上去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新的立法会90席当中已经成为清一色没有泛民主派议员，就算国安法引发移民潮，北京亦都在所不计。
去年89,000人移民，今年的即是现在头三个月140,000的移民呢，即是说明了是即係香港人嘅人心對一國兩制嘅信心咧，就跌到咗回歸以嚟嘅即係最低點。但北京咧就冇嘢，佢就乜嘢都係以嗰個政權安全為先。咁啊，至於嚟講經濟安全啊、金融安全啊，以及民心嘅向背一樣，佢哋即係變咗不在話下咯。
社民联主席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过往没有太大的功绩，只是靠运用国安法大搜捕民主派人士，估计如果他担任特首，未来的作风只会更强硬，香港的人权自由将会进一步受到限制。
李家超上位大家看的了，他何德何能呢？除了在、用一个警察、除了靠國安法和靠個所謂鎮壓有功之外，他上了位之後呢，當然要聽他誰提拔他先，他當然要聽提拔他的人的說話，我相信我們香港即他會更加是對於所謂國安法的問題那個對於民權 的限制呢，我相信會越來越嚴重的。
为期14日的特首選舉提名期將會在下個星期六，即是4月16日結束，有意参选的候选人必须争取最少188名选委提名，并且在五大界别各取得至少15张提名票，才可以报名入闸。最后收取参选表格的期限是下个星期四4月14日傍晚5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美国白宫官员日前话，据情报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被佢嘅幕僚误导，导致到普京唔知道俄罗斯军队喺乌克兰嘅恶劣表现，亦唔了解西方国家严厉制裁之下，俄罗斯经济已经受到严重削弱。情报又指出，普京嘅幕僚都害怕话俾佢知真相。咁究竟唔理各界反抗、执意推动病毒清零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亦同样有咁嘅情况呢？咁究竟习近平同普京系被幕僚误导嘅傻瓜，定系话系精于计算嘅独裁者呢？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喺纽约嘅一篇分析报道。
习近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20日与普京一起宣布两国无上限战略合作，结果俄军的差劲表现、乌克兰的顽强抵抗以及西方的严厉制裁，使他陷于两难的困境。而同时，习近平在传播力超强的奥密克戎在中国肆虐的时候，仍然坚持新冠清零政策不动摇，甚至下令各省出动大批的医务人员到上海实行对感染者无差别彻底隔离，使到当地的百姓生活是不胜其扰，酿成很多不应该是发生的悲剧。习近平是不是亦都被他们的应声虫的幕僚所误导呢？曾经在中国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过的独立历史学者高佛林说，他相信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比普京可能更加严重。他说很多他得到的讯息都是经过过滤，对疫情下面给他报的时候肯定会经过很大过滤，程度减轻，大事化小。独立法律学者余平说，中国的体制比俄罗斯还要固化，还要更加强硬，原因是在信息筛选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种他一直用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做认知僵化。他说就是对新的信息和新的思维方式不能够有效反应，强化到这个地步之后，他对新的信息都排斥。余平说，中国领导人相信自己的新冠防疫政策是最好最科学的，他长期以来这样宣传自己都相信。余平说，再比如为什么国内那些小粉红那么狂热，虽然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打下一个重大的成果，他们还坚信俄罗斯必胜，还找各种的藉口为他们是辩护。余平解释，这个就是认知僵化的一个体现，他的反面就是认知偏好。开放社会基金创办人亿万富翁索罗斯去年8月13号在《华尔街日报》写文章说，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下正在失去应对危机的灵活性，说他很难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调整他的政策，因为他是靠恐惧来统治，他的下属因为害怕是激起他的愤怒，不敢告诉他现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一种事态危及中国一党制国家的未来。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3月23号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习近平、普京和特朗普是三个强人傻瓜。他说实际上在他看来，普京不是在这里捉国际象棋，而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而且他气数已尽，直接为俄罗斯经济的心脏打出一个窿。习近平就似乎是动弹不得，搞不明白应该玩什么游戏，因为他内心想要对抗西方，但头脑却是告诉他承受不起这样做的后果。因此面对二战以来欧洲遭遇的最严重战争罪行，中国保持中立。但是美国的情报专家认为，习近平虽然有可能被应声虫包围，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够获取真实的信息。长期担任美国中情局职业情报官的保罗·海尔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习近平对真相一无所知。他说他觉得习近平是一个聪明人，他有很多很多信息来源，无论他是不是被应声虫包围，你知道他是可以从应声虫和其他来源获得准确的信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有些事情幕僚是会报喜不报忧，但鉴于过去一些教训，当局对有些事情会有另外的渠道。他说包括各地的群体事件，官方看来一般都是一些负面消息，但是他一定有人专门搜集这些消息，可以比较准确地一直报告给中央，不是笼统地一概报喜不报忧。胡平说，就拿这次的疫情来讲，前年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你看当时官方媒体公布的这个感染数字和死亡病例的数字都非常之低，都说只是有几百个，死的人只有十几个，但是当局就采取封城禁空前严厉的措施。你只要看看当时感染的病例和当年的 SARS 根本就不能够相比，结果 SARS 都没有封城，那就告诉我们很可能当局有另外一种渠道，他获得消息就觉得情况是相当严重。 胡平認為習近平堅持清零政策都很難說是一種誤判，他不敢學其他的國家與病毒共存，因為他知道中國的疫苗的效率很低，一旦共存了就很可能疫情大爆發，以中國的人口基數之大，幾十萬、幾百萬的數字就上來了，死人亦都會很多。他說中國疫苗在預防感染方面無效。外交關係協會國際公共衛生專家黃炎中說，中國疫苗在預防感染方面無效，這個證明維持新冠肺炎清零戰略是合理的。他認為中國加倍執行強制隔離，但是並不強調要強制接種疫苗，過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為知道疫苗的效力不高。他認為中國正在將新冠肺炎政治化，這個不單止是哪一種方法更加有效之間的辯論，這個更多是關於兩種的意識形態、兩套政治制度之間的競爭，甚至根據深圳報紙最近是發表的一篇文章，說這個是兩種文明之間的競爭。因此黃炎中認為在中國學會與病毒共存之前，需要認真進行靈魂的探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說，加上還有中共二十大，如果在二十大之前死很多人，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就要承擔責任了。前美國情報官可以認為，習近平與普京雖然都是專制的領導人，但他們的性格不同。他認為普京顯然是願意冒險並且做魯莽的事情，但他認為習近平不會。他認為習近平是一個更加謹慎務實的領導人，他的意思是他肯定是大膽果斷的，但他不認為他具有普京可能有的那種衝動的個性，所以他的意思是他們有共同點，因為他們都是專制的領導人，但他認為他們的領導風格、他們的個性以及他們對風險的計算存在著差異。具體到俄烏戰爭，可以認為習近平犯的很多領導人都會犯的戰術的錯誤。他認為習近平肯定對俄羅斯襲擊烏克蘭的性質、程度和強度感到驚訝。可以說他意思就是，無論這個是否是誤判，他認為這個肯定會為習近平帶來問題和進退兩難的境地。他相信或者就在這個程度上是一個誤判，但他認為很容易誇大這些誤判的嚴重程度，因為總會有意外。旅居德國的資深時事評論作家長平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等專制強人其實是精於算計和務實，並且屢有斬獲，他們在加強統治對抗民主制度上是成功的。長平認為專制者算計的是保政權的穩定，而不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長平在給美國之音的書面評論當中說，很多人通常認為國家強大，專制者的權力自然隨之強大，但是兩者並不能夠完全劃等號。比如毛泽东在韩战当中用几十万中国人的生命换来了自己在东亚事务的发言权，文革让中国几乎崩溃，但是毛泽东本人的权力登峰造极。他说算计并不需要他们有几咁聪明，他们只是看透了西方的政治游戏。民主政治的本性是谋求和平，亦都会选出善于妥协的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的表现就是对专制国家的衰政。同时他们都看透了人性的弱点，胆小怕事，容易腐败，可以贿赂，因此專制者總有機會。鄧小平的六四屠殺引發全球人神共憤，亦都一時讓中國國家力量變弱，但他隨時可以改變或者假裝是改變方向，會立即贏得西方國家的合作。長平繼續指出，雙手沾滿鮮血的普京都可以依樣畫葫蘆，實在不得退居二線，將權力交給自己人當中的改革派，西方國家立即會歡呼合作，直到另外一個獨裁者出來才大呼上當。習近平和普京是強人傻瓜還是精於算計的獨裁者呢？依照多位專家的解讀，關鍵是在於從哪個角度去觀察。出於國家和百姓的利益，他們可能是愚蠢和誤判，但如果從獨裁者鞏固統治權的角度，他們一向對西方民主制度精於算計，即使失敗亦都會將一切是怪罪於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已经持续了超过一个月，俄军不单止没有完成任何既定目标，反而伤亡损失惨重。这个非常之差的俄罗斯军队战绩令到军事观察人士判断美国可能过高地估计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而同时亦有分析提出疑问，即是美国是否亦高估了中国的军力。因为真正的军力不能够只是看武器那么简单，也要看解放军的军纪士气和训练指挥水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这个星期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当中，仍然将中国定为是美国长期对抗的战略重点。虽然报告亦都认定俄罗斯亦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如他们对乌克兰发动的野蛮侵略战争所展现的。根据美国五国大楼发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事实清单，美国国防部将中国视为是意义最重大的竞争对手，将保卫国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成的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保持同步，列为是美国国防战略的头号优先事项。长期主张中国不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主任史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确认为美国在某些层面上夸大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他说，美国确实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夸大了中国军队的能力以及他们潜在的未来能力。虽然国防部的官方年度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军队的规模以及是能力的定义和描述是相当之准确，但是即使是该一份的文件亦都存在着一些夸张以及夸大以及是误导性的陈述。而此外，报告亦都未有提供一个非常之好的评估，说明中国军队内部面临着哪一些的局限，中国军队需要克服些什么东西，以及是这样做的困难以便成为一支更现代化的军队。但是市民亦都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溃败和中国并没有是直接的可比性，唯一相似之处就是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组织方面，中国和俄罗斯是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军事和政治系统实行自上而下的集中控制，这个限制了部队的自主性以及灵活性。市民2021年曾经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并不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人将中国描述为是对美国的生存威胁，包括在军事方面，但是在我看上来这个是不正确的。有一种讲法就是，中国海军现时是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击溃美国海军，我认为这个是不正确。我们现时亦都不断重复说中国对美军的构成同步威胁，对我而言，它是意味着中国军队和美军是并驾齐驱，在关键领域和美国并驾齐驱，因此美国确实是需要将中国看作成为一个全面的同步竞争者，能够在全球以及区域范围内真正和美军是抗衡。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佩索富基斯是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的速度正在是放缓，私营部门萎缩，再加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中国有很多的经济弱点，当然这些的经济弱点也都可以明显地转移成为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弱点。兰德公司高级国际国防研究员大卫奥克曼克则是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中国武器系统能力的评估是准确的，但是衡量中国军队的整体实力仅仅是凭武器能力是不足够，还是要对军队的士气、军纪、训练水准以及指挥水平进行评估，但是在缺乏实战的情况之下，对这些因素的评估是困难。因此我们在评估这些东西的时候设置了很宽的误差条。他还表示，中国自1979年以来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最终只有真正的军事冲突才能够让你真正评估一个军队的作战能力。奥克曼克在2009年到2014年是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部队发展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解放军最近一次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仍然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负责东亚地区的前美国国家情报官员、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卡尔佛曾经是美国是否也都高估了中国军力是发表了一系列的推文。他在推文当中表示，解放军在1979年的那一次的战争的表现算得上是一次标准的执行不力，三个星期内在战斗当中阵亡35,000人，但是中国的目标并不是要夺取以后是占领领土，它是为了惩罚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它在紧接下来的推文当中还说， 解放軍實現了他們作戰目標，攻佔了六座的城市，摧毀了鐵路以及橋梁。雖然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他們動員了400,000的軍隊，其中大約一半是進入越南境內。1979年後的10年期間，解放軍一直在運用這些經驗，包括1984至1988年在雲南麻栗波縣的實戰。卡爾佛繼續是說，解放軍後來研究了美國作戰行動，並且在2015至16年啟動了正在進行的大規模軍事改革，在關鍵方面以美國指揮以及行動實踐作為基礎。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是未有進行過大規模的戰鬥，但是他們也是一個不斷學習的組織，而且也在研究烏克蘭的戰爭。卡爾佛最後還寫到，如果中國參戰，他將不會犯是俄羅斯的錯誤，他們也都會從烏克蘭的抵抗當中學習，他們不會作出樂觀的假設，他的軍事行動將會同政治、經濟、信息相結合，他也都是將會假設美國會進行干預。曾經擔任美國副助理國防部長的奧克曼克是認為，拜登政府繼續將中國列為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是恰當的。他說，重要的就是要記住，當拜登政府或者其他的戰略家談論國家競爭對手的時候，他們談論的不單止是納粹的軍事力量，他們還看到的是中國的經濟潛力，他們對技術的掌握，他們在世界一個重要地區的影響力，他們的信息操作，他們的網絡能力，所有這些東西。而且如果你還是環顧世界，你會知道很明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是什麼，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和我們一些重要的目標是背道而馳。華爾街日報在3月23日的報導援引了一名五國大樓的官員講話，中國在目前和本世紀餘下下來的時間裏面，仍然是唯一能夠系統性挑戰美國的國家，這個意味著在外交、技術、經濟、軍事以及地緣政治層面上面都是如此。這名官員還表示，俄羅斯不是在這個能夠挑戰美國的國家行列裏面，一年前不是在這裡，當年現在也都不是在這裡。奧克曼克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給予美國帶來的最大挑戰是台灣。他說，中國已經具備給予台灣造成嚴重破壞的能力，而一旦美國無法保護台灣的獨立以及安全，它將會使到美國的軍事力量以及名聲遭遇到重大的挫折。他說，他是毫不質疑我們的判斷，他們可以攻擊台灣的機場，他們的防空系統，他們的軍事指揮以及控制系統，他們的軍事基地，他們亦都可以攻擊經濟目標，就好像我們看到俄羅斯在烏克蘭攻擊民用目標一樣，作為一種恐嚇以及是恐嚇民族的方式。拜登政府是希望烏克蘭戰爭不要分散美國對中國的注意力。在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的年度國防戰略報告的同時，白宮亦都公布了2023年財政年度的國防預算。五國大樓2023財政年度的預算為是7730億美元，較上年是增加了 4%， 以應對中國迅速擴大的軍事力量以及烏克蘭戰爭。如果在再加上國防部以外的部門，美國在2023年的財政年度的總軍費開支預算將會達到8130億美元。軍事預算的重點將會是新武器系統的研發，包括由轟炸機、陸基發射者以及核潛艇發射的遠程核導彈模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继被中国官媒账号加注国家媒体的标签之后，社交媒体推特最近就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官媒的把关，向所有包含中国官媒网页连接的推文加注了新的警示标签，提醒推特用户在阅读和转推的时候要仔细判断这些官媒信息的可依靠程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持知情这个带有骨黄色惊叹号的标签写着，这条推文连接到了中国国家附属媒体的网站， 呢啲係推特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發起嘅一系列嘅反制官媒措施嘅一部分。最早喺二月底，推特就俾所有包含俄羅斯官方媒體連接嘅推文加上咗呢個標籤，而且唔對用戶推廣呢啲推文。推特在一篇嘅三月中旬發布的公開博文之中寫住話，佢哋嘅介入帶嚟咗改變，使到呢啲內容嘅影響力減少咗30%。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官媒一直幫助傳播俄羅斯嘅戰爭宣傳同虛假信息。專家對美國之音話，推特嘅新一輪嘅措施預計將進一步降低中國官媒嘅影響力，但係中國仍然能夠以別嘅方式繼續喺推特上面進行宣傳。過去幾日裏面，一啲推特用戶發現，當佢哋發送嘅推文之中包含咗中國官媒網頁嘅連接嘅時候，一條標籤自動出現咗喺推文嘅下方，提醒讀者呢啲網站同中國官方嘅附屬關係。經過美國之音嘅測試，絕大多數中國官媒嘅網站都被包含喺咗推特呢次行動嘅名單上面，例如中國國際電視台、新華社、中國新聞社、環球時報、中國日報的中英文網站，以及人民日報的中文網站。人民日報的英文、央視、CCTV 的中英文網站尚未被包括。除了在相關推文下添加標籤之外，當用戶試圖點贊、分享或者收藏這些推文的時候，一個提示會跳出來再次提醒這些網站的官方附屬的性質。在這個之前，從2月28日起，推特已經對包含俄羅斯官媒網站連接的推文進行了同樣的限制的措施。推特網站誠信團隊的領導尤埃爾羅斯在一條推文中表示，隨著大眾在推特上面尋找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關的可信信息，他們明白並且嚴肅對待他們的角色、他們的產品，應當幫助簡單理解你所看到的內容背後是誰人，他們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推特發現很多官媒的內容並不是通過官媒的帳號，而是通過他們的網站連接看到傳播。推特尚未就最新針對中國官媒網站的行動作出聲明，亦都沒有回覆美國之音的問詢。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旗下的保衛民主聯盟三月發布的報告發現，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中國官媒開始幫助宣傳俄羅斯的立場和正當化這場入侵的理由，有時甚至原封不動地發布來自俄羅斯方面的虛假信息甚至陰謀論。中國的外交官亦都在推特上面幫助推廣這些信息和宣傳。報告的作者之一愛迪恩·蘇拉在評價推特這次的新政策的時候表示，預計這些能夠在反制中國宣傳的同時不損害推特平台的言論自由。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想降低含有官媒連接的推文的可見度，一定能夠限制那些內容的影響力，加標籤也是一個不錯的解決的方式，避免因為封殺這些機構而帶來的言論自由問題。不過蘇拉亦都補充話，中國官方例如在推特上面的中國外交官依然能夠通過其他的方式繼續進行宣傳，他們能夠以不分享連接的方式分享官媒的內容，就是分享圖表、視頻等等。他又寫著話，那些並不會觸發標籤，中國外交官的帳號已經被加了標籤，但是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樣的分享方式來到繞過這個新的標籤政策。另外美國之音的簡單測試發現，標籤的自動觸發性質帶來了一些標記上面不準確，就是帶有任何中國官媒網站域名的連接地址都會被加注標籤，包括那些隨意輸入並不存在的地址。在美國之音將 This site does not exist 該網站不存在作為連接地址的一部分，並在後面分別加上了 news.cn 和 cgtn.com，包含了這兩個無效連接的推文分別發出之後，都被推特系統自動添加了警示標籤。這些並不是推特第一次採取針對中國官媒或者官方帳號的限制的措施，近幾年裏面隨著社交媒體平台成為了大眾討論公共事務的重要的場所，推特已經對包括各個官方和官方附屬的帳號進行了標記和限制。2019年推特宣布停止任何接受来自官方媒体的广告，这些意味着官媒没办法用广告推广自己的内容。2020年推特 俾咗包含中國在內嘅多個官方嘅帳號同官媒帳號進行咗標記，官方帳號同官方附屬媒體嘅字樣出現咗喺每個帳號名稱嘅下方，以及佢哋發出嘅推文當中，推特亦都唔會向用戶推薦或者推廣呢啲帳號或者係佢哋嘅推文。此外，大多數被標記嘅官媒嘅帳號亦都唔會出現喺相關嘅搜索結果之中。在解釋針對中國帳號的這個政策的時候，推特公開的聲明說，中國禁止普通用戶訪問推特，他們相信當大眾和中國政府以及政府附屬帳號互動的時候，可以從這個額外的背景訊息之中受益。研究顯示，對中國官媒帳號的標記的確降低了他們的影響力。香港大學旗下的中國媒體計劃去年的一份報告顯示，推特標記中國官媒帳號的一年之後，這些帳號得到的點贊數和轉發數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其中新華社下降了超過 20%， 環球時報下降了 31%。 環球時報時任主編胡錫進甚至在一條推文之中對此進行了抱怨，2020年8月在推特的標記政策出台後沒多久，胡錫進寫著說，他並不知道推特做了什麼來到阻止他每日收穫超過1000名新關注者，他甚至開始看到更多的人取消關注他，看來推特最終會扼殺他的帳號。胡錫進的帳號目前依然擁有超過46萬的關注者。推特的政策顯示，任何國家通過財政資源直接或者間接政治壓力和或者對生產以及發行進行控制，從而控制編輯內容的新聞媒體都可以並定義為官媒，而擁有編輯獨立性的國家新聞機構，例如美國之音和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等，就沒有被推特劃定為官媒。這樣的定義意味著任何來自中國的媒體都被推特看作是官媒，包括相對來說有著更多報導空間的財新和英文媒體第六音。事實上，美國之音發現，在推特這一輪新政策的實施之下，任何包含第六音和財新英文網站連接的推文都被打上了警示的標籤，不過包含財新中文網站連接的推文就沒有。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为協力制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和扩散，中共当局最近对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人口2500万人的大都市采取了半封城和封城。虽然这个次生灾害的消息不断传出，中共当局仍然不惜一切代价推行所谓的动态清零的防疫措施，从而再度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并且引发中国公众怨声载道和恐惧。不过，中共宣传机构仍然大力宣传要坚持动态清零，要所谓咬住青山不放松。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观察，他观察到中国网民在4月3号的互联网用户可以看到这一则的求助贴。这则求助贴就说，小猫快饿死，主人阳性确诊，猫喵已经被独自锁家8日，没水没粮，即将饿死。呢则求助贴同中国网民之前睇到嘅嚟自遭受俄罗斯军事进攻嘅乌克兰嘅图片形成咗鲜明对照。好多网民慨叹话，睇到乌克兰人喺战争危难当中仲可以带住儿女同宠物疏散到其他国家嘅景象，令人感动同羡慕。而同时嚟自上海嘅绝望求助呼吁仲有呢一则。我是一名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的癌症晚期患者，29岁，2021年8月查出嚟肛门癌后，在上海接受切胃手术和化疗。今年3月3号开始在租住小区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封锁隔离整整14日，期间应该在封控第5日，亦即是3月7号准时化疗。但是街道给出的方案是只能够自费送到指定医院，而这个医院根本并不具备接收一名末期癌症患者的收治条件。自上海从3月28号开始实行所谓的鸳鸯窝式，亦即是一半接一半式的封城以来，来自上海的各种各样绝望呼求不断从中共当局全力维持的信息封锁墙当中透露出来。 呢种求救呼吁最后结果系点呢？中国公众经常难以得悉嘅，但系佢哋可以清楚地睇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不断删除呢啲求救呼吁。在中共当局推行的防疫政策之下，未经当局批准，病人寻求救治的医疗或者医生治病救人是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会受到刑立的处罚。这种情况导致医务人员对危重病人爱莫能助，不敢救治。早在2020年初武汉封城的时候，以疫情防控为名禁止或者阻止病人求医和医生治病的问题，曾经引起过中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批评者指出，两年几以来这一种中国特色防疫不但未见改善，反而变得加变本加厉。4月4号，中国部分网民冒住被删帖消耗甚至被拘捕的危险，传送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黑龙江省脑外科医生2020年援助湖北抗疫的英雄人物时军，因为救治一名危重病人而被拘捕，长时间审讯，被施以戴手镣脚镣接受医学检查的侮辱，当局指控他造成损失上亿元，时军不堪凌辱，在羁押期间自杀，身后呢就剩下78岁的妈妈和两个15岁的双胞胎女儿。截至目前，中国官方以及他们控制下的媒体对这则消息并没有证实亦没有否认。观察人士说，中国这种不讲基本人权的防疫措施，包括有病不给救治，以防疫为名将未成年人甚至婴儿强行同父母分开隔离，令到父母担心子女的生死安危，以防疫为名肆意杀死宠物等等，这些中国特色做法令到国际社会深感不安。在上海实行防疫封城之际，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月31号代表欧洲联盟22个成员国，要求上海当局以尊重基本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侨民，确保不能够以任何理由将他们的侨民和自己的子女强行分离，不要对没有被传染的侨民实行集中隔离。在封控期间，他们的侨民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及有效地得到紧急医疗救助，被集中隔离的人的家中的宠物需要得到定期的喂养。现在还不清楚上海当局对欧盟的上述要求作出了什么回应。当局是突然采取袭击的方式宣布上海封城的。封城前一个礼拜，上海当局还大力宣传说不要相信封城谣言，并且拘捕了两个所谓的谣言制造和传播者。而突如其来的封城使到众多上海市民并没有准备。在被封的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缺乏蔬菜之际，上海郊区的菜农就是因为疫情防控运输被阻，只能够眼白白看着辛苦种出的蔬果烂去。据搜狐新闻网的报道说，3月29号上海浦东书院镇李雪村的农田里面，农户袁大哥和他太太正在从黄瓜藤上摘下刚刚成熟的黄瓜，但是袁大哥开心不起来，反而更加显得焦虑。现在肥都已经施了，蔬菜亦成熟了，但因为疫情管控原因，很多菜场都已经关闭。之前合作的几间原本每日都会准时来大棚里面拿菜，现在只能够看到很多蔬菜烂掉，而且是运不出去。蔬菜怎么运出去，是袁大哥所在的上海书院果蔬农植专业合作社的农户连日来追发售的问题。合作社的月霓先生说，微信里面的订单爆仓，但是每日五部私家车最多亦只是送出了几百份。在中国当局宣传各地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和按计划有条不紊进行之际，中国民间报告就是截然不同的消息。一则消息说，各地物流崩溃恐将引发行业巨震，形势危严峻不可想象。物流司机的姜梦开着高速突然关闭，好不容易就落了高速国道，突然间封路，到了门口当地防疫不让你入去，直接叫你回头，回来之后送过的地方突发疫情，需要被迫隔离。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当局可以任意将人圈起来，圈在一个小区、一个剧院、一栋楼里面，甚至总有人被圈封在火葬场，不理被圈封的人的死活。他说，
清零政策里面呢，的原因出台呢，一个是非常的粗暴的那个践踏人权，那再是就是
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实行清零政策问题，一是非常粗暴地践踏人权，亦是向国际社会甩锅，显示你看到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我们的国家没可能出现问题，有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 謝田在這裏所指的中共，也就是中國，受到國際社會救病，並且而為此試圖甩鍋的問題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國際社會很多觀察家認為中國當局當初刻意隱瞞疫情，導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大爆發，並且導致世界性災難，而刻意隱瞞的指令是來自習近平。再者，中國當局全力阻止調查新冠病毒是否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澳洲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學教授馮崇義說，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國已經流行兩年，各國在應對災情危害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盡力尊重個人自由和尊嚴，避免次生災害的防疫經驗。但是中國當局就一意孤行，堅持推行人造次生災害和疫情災害本身並駕齊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防疫政策。雖然這種政策造成廣泛的災難，馮崇義認為中國之所以堅持這種災難性的防疫政策，主要是因為這個政策是來自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中共領袖習近平，而習近平堅持這種破產的政策並非是因為不了解實情。他說，
是讲当年毛在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自己派的警卫下去，他不是不知情。
冯崇义话，即使是毛泽东当年在1959年开庐山会议的时候，各方面的信息，包括他派遣他自己的警卫落去收集的信息，都足够充足。他不是不知情，他是知情的。咁而家習近平有更多信息收集渠道，可以知道清零政策執行嘅實況，包括經濟危機、人道災難。但係佢點解仲要咁做呢？馮崇義就話呢個係習近平嘅政治邏輯使然。喺馮崇義眼中，習近平從中共前獨裁者毛澤東嗰度承繼落嚟嘅政治邏輯就係，佢話：，
這個專制政權，他有關注的。最关注的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冯崇义说，我们要知道中共这个专制政权，他最关注的是政权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如果习近平的评估是这些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不会引发政权危机的话，他是很冷血的，就好像当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毛泽东还是一致孤行，将本来是要反左倾的庐山会议开成了反右倾的会议，继续变本加厉地饿死更多人。据信有几千万人死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制造的大饥荒。在批评人士批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将防疫这个科学问题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去处理，以政治压倒科学、压倒民生和经济之际，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似乎是和应批评者的这种批评。在较早时候，中共官方的深圳特区部发表署名文章，说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或者说与病毒共存，怎样去选择？表面上看上来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就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在一意孤行造成祸害方面，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毛泽东是有得病的。他说，
所以毛泽东怎么折腾的话呢，就是折腾了害了中国老百姓自己，他在搞的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就是中国老百姓害。但是呢，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时代呢，像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从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开始。
谢田话，毛泽东点样折腾都只是害中国老百姓，无论你搞文革，点话搞大跃进亦好，都是中国老百姓受害。但习近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从邓小平时代的所谓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变成了世界工厂，是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很多产业由于中国有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产业链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现在中国再折腾一次，它影响的就不只是中国，而是全世界了。在中国当局采取造成普遍和严重的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的防疫措施，仍然未能够制止疫情扩大之际，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3月28号发表文章称，中国是世界级的防疫优等生。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3月30号发表题目叫做《坚持动态清零不放松》的长篇论述评论，继续宣传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防疫。文章说，3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压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进一步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方向。但是有中国网民对这个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则评论说，什么事都要跟所有人扭住来，外事就扭住来，内事扭住来，跟常识扭住来，跟科学扭住来，跟市场扭住来，跟文明圈子扭住来，当个独树一次与众不同的闷批就这么快乐的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